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俊斌，我是在福音之家全职服事的同工之一，也就是 Tom 所说的活人。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到福音之家呢，非常非常的欢迎你。希望呢，等一下茶点的时间能够和你打声招呼，听听你对今天的经文和今天的讲道有什么感想。那在开始之前呢，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了解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么写着，如果你们今天听从他的声音，就不要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时候一样。天父，我们感谢您通过您的话语向我们说话，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要硬着心来听着你的话语，相反的，请帮助我们以谦卑的心在你面前，让你的话语更新我们的心意，帮助我们做您忠实的仆人，为你的荣耀而求，阿门。你是一个忠心的人吗？你是一个忠心的人吗？如果我访问你的国家领导、你的家人、你的老板、你的教授、你的同事、你的男女朋友、朋友，甚至你的孩子，他们会怎么回答？那无论是国家，或者在职场、感情或者亲情上，你是一个忠心的人吗？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人？要像岳飞一样，在背后刺上"精忠报国"这四个字吗？是获得国家所颁发的那个荣誉勋章吗？是公司所颁发给你的5年、10年、15、20、30年的长期服务状吗？还是拥有一段维系了50、60年的婚姻？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知道在神眼里我们是不是忠心的人？或者更准确的说，你是对神忠心的人吗？那当然，身为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答案一定会说，是，我是对神忠心的仆人。那如果你今天呢，在座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可能认为这个问题跟你扯不上任何关系。可是，通过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我希望今天的经文能够说服你，佩服神和他忠心的仆人，甚至自己想成为神忠心的仆人。那言归正传，我们怎么知道一个对神忠心的基督徒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是通过朝圣吗？是通过进食或者自残吗？还是通过不同的宗教仪式来表现自己有多么的虔诚？还是通过做许多善事累积功德？那如果我们问一问主耶稣，主耶稣又会怎么形容一个对他忠实的仆人呢？我们又会符合他的描述吗？那我想，无论是国家、公司或者亲人来说，一个人忠心与否，完全取决于他的任何行为是不是反映了国家、反映了公司或者亲人最注重的事情上。比如说，我们知道岳飞是忠臣，因为他多次率领军队为南宋抵御金国，收复南宋的江山。我们知道公司的同事对公司忠心，因为他不肯把自己的利益摆在公司的利益前面。那么神最注重的又是什么呢？从路加福音的15章的三个比喻，我们看见了神最注重的是使罪人悔改，使罪人悔改。路加福音呢，15章不断重复了神因为罪人悔改所得到的欢乐。把大家的经文呢翻回一页，和我一起看看路加福音第15章第7节。第15章第7节，我告诉你们，因为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乐。第十节，我告诉你们，因为一个罪人悔改，神的使者也必这样为他欢乐。翻到下一页，第三十一节，十五章三十一节。父亲对大儿子说：“孩子，你常常跟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只是因为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应当欢喜快乐。”从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这三个比喻看来，神最注重的、让他最欢乐的是罪人悔改。而今天呢，通过我们今天的经文，通过耶稣对门徒们说的这个比喻，耶稣要鼓励他的门徒做对神忠心的仆人，在行为上反映神对罪人悔改的关注。那下一周呢，我们会听到耶稣对那些对神不忠的人所做出的警告。那首先我们来一起了解今天经文所提到的比喻，和我一起看一看大纲上的第一点。第一点，精明的利用短暂的钱财结交永恒的朋友。精明的用短暂的钱财结交永恒的朋友。那今天的经文的开始，第一到九节给我们介绍了耶稣给门徒所讲的一个比喻，一个比喻。在这个比喻里呢，有一个非常有问题的管家，他的毛病就像第一节所说的，他浪费了主人的财物。而他所面临的未来呢，第二节是被财主解雇炒鱿鱼。那这名管家呢，非常有自知之明。和我看一下第三节，第三节，那管家心里说，主人不要我再做管家了，我做什么好呢？锄地吧，没力气，讨饭吧，怕羞。于是呢，他就想到了一个应对策略。第四节，啊，我知道要怎么做了，好使人在我离开管家的职务以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呢，他就把欠财主钱的人一个一个的叫来，第一个送他半价优惠，第二个给他打七五折。你说那些欠债的人会不喜欢他吗？不会，对吧？难怪财主会在第八节有这样的反应。第八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机警，因为在应付自己的事事上，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精明。那在这里呢，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件事，主人夸奖的不是管家有多么的不义。在这个比喻里呢，耶稣其实已经把这名管家称为是一个不义的管家。耶稣要通过比喻表扬的是管家的精明，管家的精明。第八节上半节所提的机警这两个字，和下半节的精明原文其实是同样的一个字，意思都是指精明。所以为了重复两次呢，耶稣要我们注意，注意的是管家的精明。那其实像这名管家一样精明的人，我们身边都有，不是吗？管家所体现的其实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大概在12年前呢，我和我几位朋友通过南京的一间运动器材公司，生产了我们自己品牌的运动服饰和器材，卖到新加坡去。那有一次呢，我们到了南京，商量一些器材上的事情。一抵达机场，那个南京的公司呢，就有专车全程接送我们。我们的生意伙伴，在南京的生意伙伴呢，就叫他小张好了。那我们一有空档的时候呢，不在开会的时候，小张他就会带我们到处逛逛。那几天呢，吃的、喝的、玩的，全都算在小张的信用卡上。那起初我还不知道，我还以为小张的人真不错，他出手真阔气，真豪爽。后来呢，比我有经验多的生意伙伴告诉我，小张刷的其实是公司的信用卡，我们所有的消费他都能够报销， 我们在酒楼点的，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都是当地的名菜。那此外呢，我们合作的那几年，小张也不断的供应给我们额外的样板，样板上呢印着我和我合伙人的名字，供我们免费试用。那在一年之后呢，小张给我打了通电话，他告诉我他已经离开了之前的那家公司，他现在在另外一家运动器材公司上班。那他告诉我，念着我们之前的交情，把我的订单全数转到他那间新的公司去。你想，如果你是小张在南京的那间公司的老板，你会怎么看小张这个人？小张是一个善于利用主人的财物为自己结交朋友的人。小张是一个精明的人，而其实精明的人到处都有，不然的话，为什么公司会在你递上辞职信之后呢，马上取消你的公司的信用卡，而且调你去做后勤的那个文职，不让你和客户有接洽的机会？答案只有四个字：信不过你。信不过你，因为老板知道我们都是精明的人，老板怕你把公司的客户抢走。所以看看比喻，看看耶稣通过今天的比喻呢，要门徒们学习什么？和我看一看第八节和第九节。第八节和第九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机警，因为在应付自己的事事上，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精明。我告诉你们，要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好叫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篷里。不知道刚才经文被诵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听到第四节和第九节有相似的地方？第四节，接我到他们家里去。第九节，接你们到永恒的帐篷里。通过这个比喻呢，耶稣要他的门徒结交会迎接他们的朋友。说到这里呢，我们必须搞清楚两件事。第一，什么朋友会迎接耶稣的门徒到那永恒的帐篷？什么朋友会迎接耶稣的门徒们进入永恒的帐篷？那简单的来说呢，永恒的帐篷指的就是神的国。神的国，那么会在神的国迎接耶稣门徒的又会是谁呢？当然只有是基督徒，只有基督徒才能够到达神的国。所以耶稣要门徒们做的是用钱财来做福音事工，来宣扬福音，来帮助非基督徒信靠耶稣。一旦他们成为基督徒，便会是在永恒帐篷迎接门徒们的朋友。而方法就是用不义的钱财，这就是我们要搞清楚的第二件事。不义的钱财在今天的经文里呢，指的不是偷抢或者骗来的钱财。钱财在今天的比喻中之所以称为不义，是因为在神的国来到的时候，钱财会像第九节所形容的一样变得无用。今世的钱财呢，不能够进入神的国。神的国是义的，钱财是属于今世的，属于这个不义的世代的，所以称为不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所有的钱财，所有物质上的财富都是短暂不易的。那搞清楚这两件事之后呢，耶稣对门徒的教训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耶稣要门徒学习今世之子，做精明的人，精明的用短暂的钱财去结交永恒的朋友，好叫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我们 到永恒的帐篷里去。那其实精明的利用短暂的钱财呢，去结交永恒的朋友，做法多不胜数。我想大致上都可以分为两种。那第一种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以间接的方式来利用钱财。怎么说呢？间接的利用钱财，就是说把钱投资在福音事工上，支持宣扬福音的工作。比如说，给教会奉献，这个我们上个月已经说了很多，所以我在这也不会多提。那此外呢，可以在金钱上支持在教会以外的全职福音同工。那有很多受全职培训的同工呢，包括我之前在新加坡的两年，都是收到教会以外的基督徒朋友经济上的资助。另外一个例子呢，是在金钱上支持宣扬福音的其他教会或者传教社。通过支持这些福音事工，我们能够帮助广大的教会能够更好的、更有资源的宣扬福音，好让更多非基督徒朋友能够听到福音，成为基督徒。当我们到永恒的帐篷的时候，通过这些不同的福音事工，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也会是迎接我们的一份子。但是这样的利用钱财呢，只是精明的一部分。刚才我说到是间接的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呢，当然是通过直接的方式。怎么说？直接利用钱财，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上，精明的利用钱财来结交永恒的朋友。打个比方，请我的非基督徒朋友 去吃一餐饭，喝一杯咖啡，目的是为了向他传福音。此外，也可以资助身边的非基督徒朋友参加教会的一个退休会，或者资助一个非基督徒的学生参加一个传福音的夏日营。另外一个例子是，可以开放我们的家，成为一个非基督徒朋友能够聚集的地方。赞助吃的喝的，目的是在加深感情的同时，能够找机会跟他们传福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美国这位牧师，叫做 Paul Tripp。在他孩子上中学的时候呢，那个年代非常流行溜滑板，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溜滑板。那住在附近的孩子们呢，都很喜欢溜滑板，所以呢 Paul Tripp 就想到了一个点子，精明的利用他的财物。他在他自己家的后花园用木板建造了一个溜滑板的场所，开放给邻里的孩子来玩。那每逢星期六呢，他会和他太太在他们家的后花园煎汉堡给这些来溜滑板的年轻人。他们夫妇俩和那群年轻人通过好几年的时间跟他们聊天、交朋友和最重要的传福音。如果你问当时的 Paul Tripp 他理想的后花园会是怎样的，他一定会这样的告诉你：我理想的后花园呢，会种满了很多美丽的花花草草，让我和我的太太能够陶冶性情，能够在吃饭甚至在洗碗的时候有漂亮的风景来欣赏。但是他了解这么做不是最精明的利用神所让他管理的财物，所以他造了个滑板场，家里的伙食费也有一大部分花在汉堡上。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结交永恒的朋友。在那几年，有很多孩子都听到了福音，我想也有不少都信了主耶稣，成为基督徒。在一个访问中呢 ，Paul Tripp 提到，在建造这个滑板场二三十年后，他走在路上，有许多的30、40岁的中年男子上前给他拥抱。很奇怪，对吗？其实这些30、40岁的中年男子都曾经在 Paul 的后花园溜过滑板，听过福音。Paul 走在大街上，被他用财物所结交的朋友热烈的欢迎。而更重要的是， 同样的，这一批人会在永恒的帐篷迎接抛去。说不定呢，在末日的时候，我们在天国看见所有带溜滑板的人都是 Portrip 的朋友。我们在座的大家，我想不会有很多人会有后花园吧，对吗？我们也不会有很多溜滑板的朋友，但我们也可能发挥想象力，放胆的、精明的利用我们的钱财、财物来结交永恒的朋友。我想大家都喜欢被迎接的感觉，对吗？可能大家现在呢，脑子里都很有启发，想到了各种不一样的方式呢，来精明的利用自己的钱财和财物。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这么做虽然会有一些人会很乐意的跟你做朋友，做永恒的朋友，会欢迎你，但是也会有一些人会嗤笑你。看看我们今天经文的第十四节，贪钱的法利赛人听见这些话，就嗤笑耶稣。可能我们当中呢，已经有一部分的人经历过这样的嗤笑，可能是父母、亲戚、同事、朋友，或者周围的社会嗤笑我们浪费钱财、金钱。他们会说，自己努力赚来的钱，为什么要浪费在这些和你非亲非故的人身上？他们能给你什么样的好处呢？与其花这些钱在无谓的人身上，倒不如用来讨好你身边的达官贵人的孩子，或者给公司或者单位的上司、主管送礼物，请他们吃饭。至少讨好你的上司，讨好能够那些有权势的人，能够让你日后的日子好过些。这些无谓的人，就算真的让他们成为基督徒又怎样？他们能给你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呢？我知道，因为我听过，我爸妈、我亲戚、我朋友都这么对我说，我直到现在还在听。在我投资任何钱财在福音事工上的时候呢，我的脑海里不断地重播他们的声音。我想在某个程度上，他们这些话没错。这样的投资钱财呢，有时候看起来真的会觉得一点益处都没有。有些时候呢，难免觉得投资在福音事工，投资在我们非基督徒朋友，看起来根本没有结任何的果子。那尤其在这些时候，我们有什么推动力来帮助我们继续的努力，继续的把短暂的钱财用在结交永恒的朋友上呢？耶稣能够给我们什么理由继续的这么做呢？要坚定的，要精明的用短暂的钱财结交永恒的朋友，为什么那么重要？对耶稣来说呢，他的门徒要这么做是至关重要的，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今天经文的第10到13节，因为这是对神忠心的仆人的作为，因为这是对神忠心的仆人的作为。让我们一起读一读第10到13节，在最小的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交给你们呢？一个家仆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金钱。经文的第10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忠心的人，无论是在大事还是小事上，都会忠心。第11和第12节告诉我们，基督徒与神对神忠心与否的指针，是体现在我们对今世神所给我们管理的钱财上多精明的利用。第11节所提到的不义的钱财，其实我们刚才在第9节已经看过了。 指的是今世的财物。而第十二节所提到的别人的东西，马上就让我们联想起管家如何管理财主，也就是别人的东西。我们对神有多忠心呢？在哪里能够看见呢？答案就在我们的钱包，我们银行户口的月结单能够看见。第十三节，一个家仆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金钱。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服侍的是钱还是神？我们的银行户口和钱包所给的答案和我们嘴上所说的答案是否一致呢？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很慎重地思考这个问题，能够反省，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在这个星期呢，我为了解释这段经文，我和我太太在这个问题上想了很久，也做出了接下来在伦敦的两个月和之后回到新加坡的计划呢，重新的做出调整和计划。再看看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好不好？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交给你们呢？如果我们对神不忠，神不会把天国真实的财富交托给我们，我们不会有自己的东西。对神不忠，不精明的利用短暂的钱财来结交永恒的朋友，后果不是单独孤独的在天国。不忠的仆人，结果是被神拒之于天国的门外。而下个星期的经文呢，会继续的帮助我们思考对神不忠的结果。那相反的，今天的经文呢，目的不是让我们感到内疚，而是要鼓励我们做神忠心的仆人。刚才我提到，精明的用短暂的钱财来结交永恒的朋友，会受到周围的人的嗤笑。我们可能会怀疑，这么做值得吗？耶稣通过第十到十三节给我们的答案是，值得，一定值得。因为对神忠心的仆人，在不义的钱财上忠心，在别人的钱财上忠心，赏赐将会是天国真正的财富，自己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向往的是神的国，是那永恒的帐篷。而作为忠心的仆人，我们现在应当做的是精明的利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财物来结交永恒的朋友，召集我们身边所有人和我们一起到达那永恒的帐篷。那是时候做个总结了。我们今天听到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告诉我们精明的用钱财结交永恒的朋友，因为这是对神忠心仆人的作为。在座的非基督徒朋友，我很高兴呢，今天你们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我希望通过今天的经文呢，能够帮助你了解为什么基督徒会选择把我们的钱财投资在传扬福音上面。但是更重要的是呢，我希望你通过今天的经文完完全全的了解到，邀请你来的基督徒朋友对你没有任何不良的企图。你的朋友想做的是做神忠心的仆人。你的朋友今天唯一的目的呢，跟你传福音的唯一目的，是要你们的友谊跨越这短短的几十年，直到永远。他想在进入天国的那一刻，见到你的热烈欢迎。我深深希望呢，你能够看到你的基督徒朋友对神的忠心，和在你身上所做出的精明投资。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基督信仰呢，我恳请你来参加我们下周三开始的基础课程， 因为我们这里的大家都非常渴望能够在永恒的帐篷见到你。那在座的弟兄姊妹，我开始的时候呢，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你是神忠心的仆人吗？老实说，我们现在给的答案不比我们今后所给的答案重要。从这一刻起，你会是神忠心的仆人吗？试想想，耶稣再来，在你到天国的时候，伏伏在神的施恩宝座前，你的神，你的主人向你招手，对你说：忠实的仆人，做得好，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然后你抬头一看，周围充满着你一生精明投资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他们围绕着你热烈的欢呼，迎接你到达天国那永恒的帐篷。几十年的不断耕耘奉献投资在福音事工，忍受他人的嗤笑，抵抗自己的疑虑，终于到了验收成果的那一天。在那一刻，你不会再怀疑用短暂的钱财结交永恒的朋友是不是值得的，因为这个问题根本不会存在。一个家仆能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金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决心做神忠心的仆人，用短暂的钱财来结交永恒的朋友。